请我们翻到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四章第二节，耶稣就用许多教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第八节，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又说有耳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然后第26节，又说神的果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28节，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丰满的籽粒，谷基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30节，又说神的国我们可以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35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他们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就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们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大家还记得两个礼拜以前我们一同在这里来看马可福音第四章，这一章呢记载彼得跟随主1000多个日子里面一个很难忘的日子，他特别记得那一天我们主所说的道，他把这个道告诉了马可，马可就留为我们留下了记录，这就是马可福音第四章。彼得在这里所回忆的那一篇道，圣灵特别给我们一个重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道是可以实行的，这个道乃是生命的道，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是用3个撒种的比喻串在一起的。那么第一个撒种的比喻就是告诉我们，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土碱石头地上的，又有落在好土里的，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就结实30倍、60倍、100倍。那么第二个比喻呢就告诉我们说，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呢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最后告诉我们说，有一个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是后来长起来呢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我们都知道这3个故事里面撒种的人都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第一个比喻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今天借着圣灵要把他的话，就是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里面的话，要深深的种在我们的里面。那不止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的主做这样的工作，就是我们听到的时候主做同样的工作。我们不知道听了多少道了，是不是我们就因着听这些道就长大了呢？不是。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仍旧借着这样的机会，试着要把在圣经里面的话要种到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基督徒才开始我们成长。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听到听多了，结果我们还是依然故我，所以听到没有用处。我们知道有的人试着认为说，我们恐怕这个听到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处。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的，道还是有它的用处，因为这个道乃是圣经里面的道，这就是我们主手里面的种子。
现在呢他要流泪撒种，他知道说这个道这个种子撒下去以后也许就花掉了。今天在座的也许有100个人，那么我们的主今天拿着这个话，拿着这个种子，就在这个聚会里面试着要种到我们的里面。什么时候我在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变成 Rhema， 变成30倍、60倍、100倍，那我们就开始长大。所以不知道没有用，不知流泪撒种的是白白的撒种。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心田有四种，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我们必须把我们这个人调整好了。每一次我们来到聚会的时候，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个好处，为我们创造一个饥渴的心。每次来到聚会里面，我们都说主啊，但愿今天你的 Logos 你的话能够种到我的深处，在我里面产生变化，把能力给我，把恩典给我，把光给我，把热给我，把爱给我，把变化给我，叫这个话在我里面能够产生变化。这是生命成长的第一个步骤，没有这个工作，我们知道这个生命就不会在我们里面成长。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有的人说我们道听的太多了，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的道听的并不多。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我们的主，当他要把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农夫要把这个话种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你看见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进去。如果这个话真的在我们里面产生果效，产生变化，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就长大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一面来说，今天我们蒙了很多的恩典，我们常常坐在主的脚前，我们听见了许许多的道，我们应该是蒙恩的人，我们应该是成长的人。但是呢，今天我们的主仍旧是流泪撒种的那一位，他只要有机会总是能够把那个话能够种到我们的里面来。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看重主日的讲道的聚会，就像看重所有聚会一样。因为这个聚会也许是主今天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所给我们一个特别的管道，如果教会正常的时候，也许主不用这个管道，也许主就用这个聚会，主日的聚会我们就传福音去了。但是因着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几乎没有机会让主的话种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的主特别在我们软弱，如果有主日早晨这样聚会的时候，你要证明，你要知道说是我们软弱，证明说这不是我们刚强，我们的主就要用这样的机会，先用他的话来培育我们。那么这样呢，我们在他面前就开始就起步了，然后呢，我们的主不只能推动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推动教会。当教会每一个肢体都起来运动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传福音的时候，不止传福音，而且是有果效的传福音的时候。所以但愿主能够借着这些话来安慰我们，来勉励我们，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就是那位流泪撒种的。但愿没有人一个人能说神的话我已经听够了，但愿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们已经饱足了，或者我们已经很丰富了。没有，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有的话都是那个种子，我们的主今天是流泪撒种，要把他的话种到我们的里面。那么等到我们的生命成长的时候，就是因为神的话在我们里 Rhema 在我们里面成长了，所以第二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种子一进到地里面，这个生命就开始长，地就开始生五谷，然后呢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就结成饱满的籽粒。那第一个比喻告诉我们生命成长的原因和起源，那么第二段的故事，第二个比喻就告诉我们那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不止如此，到了第三个比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给我们一个警告，我们主给我们看，有这个生命成长有一个可能是畸形的发展。那如果没有第三个比喻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就会 我们可能就会打盹，我们可能就会忘记做一个警醒的人。那让我们记得，因为我们的主给我们第三个比喻，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恐惧战惊才可以。当母亲把孩子从医院里接回去以后，两个母亲同样的生下两个婴孩，结果呢，他们要长大。那现在问题我们要问，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底下长大？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的主要流泪撒种？因为他知道这个种子撒下去以后，特别在干旱的时候，也许这个种子就随风飘去，再也看不见他的成长。但是有的时候呢，你看见他是长大了，就像做母亲的，当他孩子从医院回来20年或者20几年以后，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有的儿女叫父母得着安慰，有的儿女叫父母落泪，叫父母伤心。那个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不同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在这个世界里面，虽然生命同样长大，但是环境不一样。因着他所处的环境，还有这个生命对于这个环境的适应，对于这个环境的调整，或者对于这个环境的冲突，对于环境的环境的这个适应完全不一样。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有的生命就是呈健康的发展，有的生命就变成畸形的发展。那么我们的主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他种的乃是芥菜种，是百种中间最小，比百种都要小。它虽然很小，但是里面呢充满了生命，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我们要懂得这一段话那个圣灵的语气，但是呢，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那意思就是说，和农夫当时的想望完全不一样。好像一个母亲，当她刚刚把孩子接回来的时候，你知道她是那样的纯洁，那样的天真，那样的无邪。但是呢，结果等到但是长大了以后，你发现说，那个生命的成长不是像她母亲所想望，不是像他父亲所向往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就是不止生命要成长，而这个成长呢，是要照着我们主的旨意来着。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那么我们曾经在这里和弟兄们说过，这个神的创造呢是各从其类的。比方说马跟这个驴交配生的骡子就不能够再生育。我们知道神是让各就是这个神是让各从其类的，所以呢芥菜最多是长出蔬菜来，它不应该长成一个大树。那当然不错，如果你到耶路撒冷的话，你会发现那里的芥菜种比我们中国的芥菜那个要大了很多，远远看上去啊是比别的菜都多，但是它无论如何仍旧是菜，它不是个树。所以我们曾经问过兰培德弟兄，他告诉我们说，不错，在那个地方你看见芥菜种，那个芥菜啊比所有的菜都大，但是呢他没有看见鸟啊能够在这个树枝上栖息过，从来没有这个故事。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不是普通大一点的菜，而且它已经变成树了，而且这棵树呢其中有一颗枝子能够长出来，能够伸展出来，然后呢鸟能够宿在它的荫下。那这个成长呢，在我们的主的眼光中乃是畸形的发展。这个生命应该是小的，是单纯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居然呢能够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天，宿在它的荫下。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看我们的经历，你就知道说，许多弟兄姊妹起步起得非常好，头10年非常的好，头20年也非常的好。那么就是因为他有主的祝福，就是因为有主的恩典， 结果他慢慢发现自己的恩赐，他慢慢发现自己主所给他的那所给他的能力，慢慢发现主所给他的恩典，他本来没有发现。但是呢，我们知道一不小心，那个生命一不小心，你看见说那个生命就往畸形的方向发展。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虽然主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已经住到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在我们的里面，不只是有主的话。在我们的里面，保罗告诉我们什么？说他说在我的里面，肉体里面没有良善。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一件事，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了以后，虽然他已经得救了，虽然他已经蒙了许多的恩典，但是呢，罪没有离开他。他从前所做犯的罪，因为他认罪，因着主耶稣为他担当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是一笔勾销了。可是那个罪的生命，罪的性情仍旧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看见说，现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可以叫我们胜过这个罪的权势。但是呢，什么时候我们一屈服在那个罪和肉体的影响力底下，你看见说这个生命仍旧发展，但是那个发展的结果是畸形的发展。刚开始的时候满了恩典，满了圣灵的同在，一点的掺杂都没有，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完全把自己放在圣灵的管辖，放在圣灵的约束底下。但是呢，等到蒙到主的恩典，有了恩典，有了口才，慢慢的你看见他不止帮助一个人，帮助两个人，慢慢的看他帮助了 一千个人，再等一等他帮助了一万人，等到了一万人的时候，他就看见他忽然发现他自己，他本来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我能做什么呢，像我这样的人不过是地狱里面的材料，那么我最多如果能帮助一个人，帮助两个人已经感谢赞美主了。你看见没有，主给他恩典，因为他谦卑的缘故，因为他觉得自己是芥菜中间最小的缘故，弟兄姊妹，主把恩典给他，主把能力给他，主也把荣耀给他，因着他有一点的荣耀，因着有一点从主来的谦卑，那么别的弟兄姊妹就得着帮助了。结果他发现他不止发的帮助他自己，也帮助一个人，另外一个人，等一等帮助另外两个人，等一等帮助另外十个人，再等一等看见帮助另外的一百个人，再等一等你看见他能帮助一万人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开始发现他从前所没有发现，一面他觉得基督的恩典和能力在他的身上，这实在是荣耀，但是不要忘记，因着我们慢慢的，因着我们觉得完全在基督的能力之下，我们忘记我们从前的故事，我们忘记我们这个人是失败过的，我们忘记我们这个人每次来到主的面前都需要主的宝血，没有主的宝血，我们不可能来到主面前。虽然今天主的圣洁在我们身上有一点的彰显，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仍旧是个罪人。什么时候我们多看自己一点，什么时候我们都看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弟兄姊妹，慢慢的我们就从主的眼睛就转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就在这个时候你知道说仇敌就开始他的工作，慢慢的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群众就是资本，当你有一万个人与你同行的时候，你一句话能够帮助他们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看见说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那个罪，在我们里面那个肉体，在我们里面那个自己，特别当眼睛注意到自己的时候，你看慢慢的仇敌就在我们上得着一些地位。那么这个地位是什么呢？这个地位就是天上的飞鸟就宿在我们的荫下。不要忘记，天上的飞鸟乃是执着空中的掌权者说的。撒旦慢慢的就借着肉体，借着我们的自己，在我们身上就得着一些地位。弟兄姊妹，本来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叫任何的东西在我们里面没有地位。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蒙了恩典以后，假设我们不在十字架那个继续的工作底下的话，那弟兄姊妹，头两年很蒙恩典，头两年很有主的同在，但是慢慢慢慢的你看见说，因着欣赏主的恩典，因着欣赏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慢慢我们眼睛就注意到自己， 那么不止如此，慢慢的你发现有许多东西就代替了生命的长进。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经历，我们就以为这个经历就代替我们属灵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从书本上得到一点的知识，我们以为说那个书本上的知识就可以代替我们的生命，所以你仍旧生长。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成长已经变成了畸形的发展。所以弟兄姊妹，生命成长是一件严肃的事，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许多时候我们头一年跑得很好，头两年很好，头十年弟兄姊妹慢慢我们就开始畸形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我们放手了。刚开始渺小的时候你能恐惧战兢，等到变成个运动，等到变成个势力的时候，你所看见的乃是外面的东西。然后呢，因着有主的祝福以后，弟兄姊妹，现在你开始用电脑了，现在你开始用统计了，现在不需要依靠圣灵了，现在你能够很大胆的说根据一些你所找到的定律，大概是多少年多少年我们的工作应该有这样的情形，有那样的情形。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说，这就是慢慢的我们就开始有了畸形的发展。那这个是指着在主面前特别蒙恩来说的，好像没有离开主，好像一直在神的家里面，好像一直走在主的路上，但是不知不觉你看见我们就离开了神当初所给我们那个旨意那条路。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如果我们没有在主面前让十字架做更深的工作，那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有一种的光景，有一种畸形的光景要显在众人的面前。这里不光是生命本身出了问题，那么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都会看见说，这里有一个芥菜种，是生命不错，当初的确是生命，你不能说这不是生命，这个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但是有一个生命的东西，而且是一种茂盛的光景。但是所有人都会看见说，那个空中掌权者在他里面有地位。说我们今天怎样的能，我们要怎样的蒙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不走畸形发展的道路。那么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个乃是在你当最早刚开始的时候你怎么开始的。让我们记得，我们要记得亚伯拉罕撒谎，那次在埃及撒谎是什么时候种下的种子呢？我们永远要记得，那次撒谎是当他，你知道那次撒谎是后来好久好久以后的事情，到了迦南以后，迦南地以后，然后因为饥荒就逃到埃及，到了埃及他就撒谎了。我们都知道他怎样说他的这个妻子是妹子，为了要保护他自己。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要追那个根在什么地方。你说亚伯拉罕一生最羞耻的事就是在埃及受了外邦人的责备，你知道这是最羞耻的。一个基督徒如果让外邦人说这样的事，你基督徒也做吗？这种地方你们基督徒也来吗？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基督徒脸上，可以说基督徒这个脸上最难看最丑陋的一个时候。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一生最丑陋最难看的时候，就是那一次在耶路在这个埃及被责备的时候，那是最难看最丑陋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我追根究底，那一次为什么亚伯拉罕撒谎？因为那个要撒谎的那个计划是老早老早的，那个可以说在他还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出发从米索波达米亚，从加勒底乌尔往迦南出发，一出发的时候，他里面已经和撒拉商量好了，已经准备好了要撒这个谎，迟早有一天这个要种起来，要长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不是问说是不是今天亚伯拉罕到了埃及，他碰到一个环境的试探，为着保护他自己他犯罪了。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这是因为他走了很长很长的路以后，但那个根在什么地方呢？根是在他起步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
特别为了这个缘故，我今天要对那些刚刚蒙恩得救、刚刚开始起步，特别是少年弟兄姊妹，我里面有个很深很深的感觉。如果有许多的事是你们在一起步的时候就让圣灵、让十字架在你身上有一个彻底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许多的难处就过去了。你记不记得有一个，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电视布道家，等到他的丑闻被公布以后，那他的所有的羞耻呈现在众人的面前。那有一个晚上半夜的时候，我看他在众人面前承认他的罪的时候，那一面他哭的时候，我和他一同陪他一同哭。那么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羞耻的事。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有人问我说为什么这样，他说我自己问我自己已经一千次了，为什么这样。那如果我们仔细的注意我们的弟兄的话，你看他绝对是一个蒙主恩典，绝对是主给他，绝对给他恩赐，绝对主给他恩典。弟兄姊妹，我要承认说，有许多次我听他在那里传扬福音的时候，我里面为他感谢主。我觉得今天像这样的弟兄，像这样的被主兴起来的已经很少很少了。福音非常的纯正，福音也非常的有能力。那这是从在他没有失败以前，没有公开失败以前，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能够做见证，那个工作、那个果效、那个祝福实在是大。所以你看，就是电视群、电视机面前，不知道有多少神的儿女为他祷告，也不知道有多少神的儿女用各种方法来支援我们的弟兄。那么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是，你看见主是在恩待这个生命，让这个生命在那里，在你看见主用这一位弟兄。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他公开的失败爆发出来以后，那么我们看见说有许多的难处，乃叫我们想起马可福音第四章。有的软弱就像亚伯拉罕的软弱一样，那个软弱是在基督一起步的时候，你看见说就让仇敌已经有了地位，就已经让那个飞鸟已经宿在他的里面，不过慢慢慢慢开始长大就是了。所以弟兄姊妹，为着这个缘故，但愿今天早晨的话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和我们的年龄没有关系，和我们蒙恩的多久没有关系。这些弟兄们软弱失败的记录公开化了以后，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不蒙主的怜悯的话，我们都是一样，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罪人。一个罪人不犯罪，那是一件稀奇的事。今天你要叫猴子吃西餐学人那样，那是非常非常的难。你要我们这个堕落犯罪的人要像我们的主那样的圣洁，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可能？没有这个可能。但是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原来这个生命的成长有另外的一面，原来这个生命的成长有可能会走，会有奇形的一面，弟兄姊妹，我们就放松了，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放松。哦，弟兄姊妹，你们原谅我说，有的时候我是会观察一些弟兄姊妹，我外面不说，但是我暗中在那里观察，你会看见说有的弟兄不知不觉在很多地方就放松了。那么不要忘记，今天的放松就为做将来的失败已经留下种子了，已经预先把一个东西，已经把一个炸药已经埋在里面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面我们蒙主的恩典，也许我们有主给我们一点恩典，也许主给我们有点传福音的恩赐，也许主给我们有点管理的恩赐，也许主给我们负担，给我们这个工作，给我们那个工作。但是弟兄姊妹，我主要问说，我们这个人怎样，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成长怎样，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和我们的工作成长是不是成正比例？工作飞黄腾达，但是我们这个人已经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地。我们如果没有被圣灵警告，我们没有，如果没有被十字架彻底的工作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只要仇敌得出一个机会，那个狐狸就要把这个枝子，就要把这个枝子折断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雅各告诉我们要为我捉拿那小狐狸。小狐狸不要忘记，在开始的时候是很小很小的。有一次在一个大学里面呢，忽然间呢，说是什么水，一滴水也没有。那么他们就去所有自来水龙头打开，都没有水，他们觉得很奇怪，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没有水呢？后来他们发现呢，这个水塘的水还在，但是呢，这个洞里也都不见了。 那么原来啊，后来他们追根究底到一个情形，后来他们才发现呢、啊，这个原来啊，这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些蝌蚪，起头的蝌蚪啊，跑到那个什么，跑到那个水池里面去。然后呢，那个蝌蚪啊，就特别在那个从大池子到水管里面那个部分，在那个部分呢，不知道为什么小蝌蚪慢慢就长大了。小蝌蚪这长大了以后呢，那么结果呢，我们这小蝌蚪长大是什么东西？然后呢，那些东西都堵在一起，最后呢就把整个的就堵住了。看呀，弟兄姊妹，起头不过是小蝌蚪，但到后来呢，你看见一滴的水也没有。我们基督徒也这样，刚开始的时候很有生命的供应，我们一起来交通一点，一和人接触，满了生命的活水。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捉拿那小狐狸，如果我们没有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个彻底对付的工作，那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终于有一天一滴水也没有了。等到那个时候，你问说怎么会没有水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到那个时候，你自己觉得，别人也觉得，你说我本来很有能力，我本来圣经我也很熟，怎么今天人就不觉得有圣灵的同在？弟兄姊妹，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而最稀奇的这一件事情，只有你自己知道。不是你自己，你旁边爱你的人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这个就叫做生命奇心的发展，弟兄姊妹。而这一件事如果不让十字架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工作，我们知道说今天有许多人已经为十年以后，为二十年以后已经种下了一个种子，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枝子要出来，飞鸟要宿在他的荫下。我们知道马丁路德说过一句很好的话，他说你可以不让飞鸟从你头上飞过，不，你可以让飞鸟从你头上飞过，但是你绝对不可以让飞鸟在你头上做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明白这句话吗？这里这一句话就是像这里所说的，到了有一个时候，你看见飞鸟是在这个芥菜种上面做窝的，是谁让它做窝的？不要忘记，当初是我们让它做窝的。所以，但愿我们能看见撒旦就像天上的飞鸟一样。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样，我想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你知道啊，我们那个心思啊，可以说是一个不设防城，特别年轻弟兄姊妹，你们从小就要学这个功课。如果年轻的时候你们的思想没有好，思想的生活没有好好受十字架约束，没有让受主的约束的话，你看见这就是难处了。你知道，因为我们的思想啊是个不设防城的缘故，所以撒旦的火箭呢是随时可以射进来的。所以许多时候呢，撒旦就忽然间给我们一个思想，而且这个思想可能是污秽的思想。那么这个思想呢一射到我们里面，那不要忘记，这个思想，一个污秽的思想射到我们里面，这件事情不是罪。那什么时候是罪呢？当你的意志开始赞成，当你的意志开始那里欢喜那个思想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那你请你记得，这就是罪了。那么许多时候，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个基督徒如果要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在今天一个色情充斥、这个罪恶泛滥的这个社会和都市里面，那弟兄姊妹，你没有办法保证你不看见一件污秽的事，你没有办法保证你撒旦不忽然间给你一个污秽的思想。但是弟兄姊妹，你要负一个责任，你可以让飞鸟从空中飞过，但是你不能在它里面做窝。什么叫做做窝呢？做窝就是说你欢迎这个思想，你喜欢这个思想，你说让我想想这个思想两秒钟三秒钟。不要忘记，仇敌撒旦是个最阴险的售货员，最阴险的推销员，只要你能让他的脚踩在你的门里面，他就有办法能叫你屈服。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凡看见妇女动了淫念的，这人就是与他犯奸淫。那个看是第二次的看，那一次的看乃是为做那个犯罪转回去那个看。那弟兄姊妹，这个已经犯罪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要给我们讲山上的教训，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基督徒的发展与生命的发展有一种的可能期性的发展。那个期性的发展是什么呢？那个期性的发展就是有一天你看见鸟能够在他身上做窝。鸟为什么能在他身上做窝呢？因为他已经放弃他自己的意志。那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这样说，我是不能的，不能这样说。你一蒙恩得救了以后，你看见只要是罪，任何一个污秽的思想，任何一个出污杀人的思想，你应该立刻拒绝。什么时候你靠着圣灵说不，你看见那个鸟就飞过去，它不可能在你里面走。那么弟兄姊妹，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当那个鸟在我们里面做窝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说，因为你有个枝子已经给他了，那么这个发展慢慢的就是奇形的发展。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弟兄可以恨另外一个弟兄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有的时候一个弟兄和另外一个弟兄能过不去呢？很简单，最早的时候撒旦就是把一个思想放在我们，结果你越想越不对，越想越不对，你越想越想他好的，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你接受了那个思想，结果那个思想在里面翻江倒海。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如果你屈服的话，你知道有什么结果，那个反应一定不是基督的反应。但是弟兄姊妹，如果当一个思想进来的时候，那么圣灵会给你教导，让你立刻拒绝那个思想，你看见说那个鸟就不能够在你身上停留，它就飞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我们就得着帮助，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蒙了恩典。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凡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凡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试试看，什么时候你一接受一个思想，你让那个思想在你里面生根立基，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体贴肉体。那个时候你里面就有感觉好像吃了个死老鼠一样。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立刻所要做的就是靠着让十字架致死这个念头，致死这个思想。那么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个撒旦在我们里面就没有根基了。你知道为什么许多基督徒会害怕？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根据圣经很清楚，圣经里面讲到鬼的时候，我们知道根本就不是我们普通所想象的死人变成鬼，没有。圣经里面的鬼乃是指着从前堕落的天使变成鬼来说的，所以今天死人不可能变成鬼，如果你相信圣经的话。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会恐惧呢？就是因为他接受了圣经之外的思想，他以为说死人了会变成鬼，所以呢，也许他经过坟墓一下，然后忽然间，你知道，仇敌就把这个恐惧的心放在他里面。那么，如果他接受这个恐惧的心，你知道，这就让飞鸟在他的印下，就可以宿在他的印下，结果这个恐惧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个叫做奇形的发展。所以让我们记得，思想的生活是基督最重要的生活。什么时候你我没有带救恩的钢盔，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带救恩的钢盔呢？因为撒旦，我们的主，因为圣灵知道说，今天我们最受攻击的乃是我们的思想。一个人犯罪的开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思想开始的。哦，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思想一些污秽的事，别人在那说笑话我们也跟着笑，别人在那里说我们也在那里起哄，你就知道说我们已经接受了某一种的思想。如果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拒绝这些思想，那就是叫这个，那就是叫飞鸟没有在我们身上这个做窝的可能。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可以用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因为我们知道马可福音的道乃是可以实行的道。因着这个缘故，但愿圣灵能够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有可能奇形发展。那么现在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说过了， 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我们所说过那个名布道家，可以说是全世界很有名的这个电视布道家。你如果听过他的，你如果看过他的节目，弟兄姊妹，你要承认，从心里要承认他是主所用的。但是很稀奇，你没有想到，在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你看见说有一些事情能发生。那些事情能发生，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在一刚刚起步的时候，他就没有拒绝那个试探。所以等到到了埃及，你知道这个试探就来了，已经为那个已经种下了种子。有许多人的软弱是在大门口，还没有进大门口已经软弱了。那进到那时，弟兄姊妹，那个已经完全一败涂地。所以但愿主怜悯我们，给我们看见什么时候我们顺从肉体，什么时候我们顺从自己，什么时候我们就让仇敌给了他的地位。只要他借着我们的己，借着我们的肉体，能借着我们的罪，能够得着一点点的地位，弟兄姊妹，那就像那个青蛙的蝌蚪一样，迟早有一天在我们的腹中流不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知识懂得多少，不是因为我们圣经知道多少，弟兄姊妹，这就是因为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已经齐心发展了。个人是如此，团体也是如此。你看见一个属灵的团体刚刚开始的时候像芥菜种一样，哦，弟兄姊妹，就是因为小，就是因为没有人知道，担当着活在主面前，你看见满了主的同在。但是等到这一个团体变成一个势力，这个团体变成一个运动，这个团体变成一个雄厚的资本的时候，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撒旦就能够在这个就能够就可以束在他的印下，就可以做我了。个人是如此，团体也是如此。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说，生命成长的过程是一个坎坷的过程。如果不是主的恩典，不是主的怜悯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在主面前站立得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有许多的祷告，需要有许多的仰望。我再说，在台北这个环境，无论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环境，这个世界根本不是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环境。各样的环境，各样的诱惑，弟兄姊妹，要叫我们跌倒的。有的20岁没有跌倒了，30岁跌倒，有的人30岁没有跌倒，到了40岁跌倒。为什么40岁跌倒得更快呢？因为40岁他的资本更雄厚，他犯罪的本钱更多。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说，如果他没有让圣灵，如果他没有让十字架除去所有一切在亚当里面那些东西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迟早有一天我们会落到这种光景里面。所以我要劝年轻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功课一定要学的，在言语上，你只要今天是放松的，你请我们记得，有一天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这个放松的舌头要把我们带到一种的光景里面去。所以但愿我愿意帮助，我愿意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因着一直放松，一直放松，一直放松，过了10年，过了20年，你看见主也用他，你看见主也借着他帮助了多少人。但是弟兄姊妹，他所拆毁的也许比他所建造的还要多。当别人听他说话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一面他得着别人得着帮助，一面也没有得着帮助，一面得着效果，一面得着反面的效果。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当我们年幼的时候，当我们起步的时候，我们没有让圣灵在我们身上绝对的掌权。弟兄姊妹，主的话在我们的里面，那个瑞玛在我们里面是专门要对付这些的。所以当你看见你话语放松的时候，当你看见说你有一种光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这个神的儿女在一起不可以有密的，应该彼此相爱，但是不可以有密。因为我们知道素祭里面有很多素祭，就是不可以有蜜的，要有盐，但是不可以有蜜。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是堕落过的。不管两个弟兄或者两个姊妹在一起，你看好了，如果什么时候我们不小心让肉体在我们里面掌权， 让飞鸟住在我们的印下，你看那个结果一定是奇形的发展的结果。所以但愿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今天就是那个撒种的人，撒种的农夫，他把种子放在他的手里，现在呢他要把他话种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慢慢的经过发苗，慢慢的经过长穗，慢慢经过了丰满的阶段。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的主仍旧是流泪的一位呢？因为他知道这个成长的过程乃是坎坷的过程，就像一个少年人一样，当他经过成长的，有许多的诱惑，有许多的试探，在某一个情形底下，你知道这个罪几乎可以把他完全的拉下去，也许从此以后他再也抬不起头来。但是你知道说，如果他知道怎样的经过调整，怎样的能够产生突破，那么我们知道他冲出去了，你知道也许他就是个有为的青年。你知道很多人所以成长，所以没有经过，最要紧的就是听 A 卷的时候，就是少年的阶段。这个时候做父母不知道需要有多少的祷告，不需要在主面有多少的进食，才能够把孩子带到主面，因为这个可以说最危险最危险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所有做父亲的也是从小孩长大的，所有做母亲的都是从少女长大的，今天他们要看见他们的儿女要经过他们当初所经过的，在当初我们经过的时候有许多得胜，也有许多的失败，所以你能够知道说你的儿女有一天也有得胜，也会有失败，但是你为他祷告，你巴不得他能得胜，巴不得他能够冲过那个阶段，最后呢他终于长到丰满子立的阶段，他终于成年了，终于成为有为的青年了，你看他成家立业，这个时候父母才算是放下他心中的担子。这是地上的故事，属灵的故事也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试探，你如果被主带到什么样丰富的境地，在那个境地就有那个阶段的试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让我们看见说这个生命那个成长的路程乃是坎坷的路程。如果没有主的怜悯，弟兄姊妹，你看见本来应该是芥菜种，结果呢长起来比各样的臭大，又长出大枝来。这个不是当初这个撒种农夫的意思，当初撒种的农夫没有意思是希望这样的一个成长，没有。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以后，我们的主仍旧撒种，我们的主仍旧在我们上服侍我们，但他所巴望的那个成长乃是健康的成长。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看见我们身上三个最大的仇敌，一个是我们的罪，一个是我们的肉体，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自己。这三样东西只有十字架能够解决。有的时候感谢主，罪在我们身上脱落了，但是肉体仍旧在我们身上掌权。有的时候靠着主的恩典，肉体也被致死了，但是我们的己仍旧在我们里面掌权。撒旦那个工作的据点主要就是三个据点，什么时候他只要能在我们这个三个点上能够找到据点，那么弟兄姊妹他就成功了。结果你看见说那个发展有一种的光景，那这一种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人都能看见，在教会里面我们已经不止发生过一次了，你能够借见证说有许多神所重用的人，神所重用的人表示什么？表示在过去这几年，圣灵不知道花了多少的功夫栽培这一个弟兄，栽培这一个生命，让这个生命长大，让这个生命能够出去供应许多人。但是弟兄姊妹，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所有在全教会的眼光中看，那个成长结果竟然是畸形的发展。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说难道这么多年圣灵在他身上的储蓄，在他身上的工作都白白的废去吗？但是弟兄姊妹，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为什么是流泪撒种的一位。所以让我们看见说这个生命有一个可能，那个可能呢就是畸形发展的情形。 那么等到我们的主把这三个光景三个故事都讲过了讲过了以后，然后呢他第三十五节说，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白天的时候我们的主把原则告诉我们，白天的时候主把我们需要认识的告诉我们，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是这样的情，是怎么样成长的，成长过程如何，而且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会有畸形的发展，这一条成长的路是坎坷的路，但是不要忘记这条路不是我们走的路。为什么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目的就是为着应付畸形的发展，因为只有当我们背着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十字架要解决我们的罪，解决我们的肉体，也要解决我们的自己。那么当这件事情成就了以后，你看见说我们才能够走在神合乎神心意的那条路上，那个就是做门徒的路。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能就停在这里，我们最后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让弟兄姊妹看见说，虽然门徒们经过了一天轰轰烈烈的一天，丰丰富富的一天，非常充实的一天，与主同在的一天，那天话主真是丰富，主的话真是宝贝，主的话真是充满了，主的话真的叫彼得不会忘记，但那都是白天所发生的事。那么如果那天光有白天而没有晚上，那这里有一个困难，那就是我们只听见了这些道，但这些道呢在我们身上还是没有发生任何的果效。你知道当我们听见了这些生命的道以后，然后当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凡事没有从经历里面经历出来，就所有的道都需要经历的，凡是没有经历的过的道都不是我们的，都是别人的。所以你看见说，有的人借别人的道要当做一把剑挥舞起来，你看见等到真的试探来的时候一点能力都没有，他可以讲道讲的讲给别人听，但是迟早一些你要看见这个道不是他的，这个道是借来，这个光是借来的，但是不是他的。圣经要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生命的道又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那么这个经历是什么呢？这个经历就是主要告诉我们说要渡到那边去，那就是那天晚上所发生的故事。一面我们需要白天的知识，我们需要白天的恩典，我们需要白天的光和白天的爱，这是白天我们需要的，没有这个我们生命带的成长，而真正成长是在晚上，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上一次讲完了以后，有位年长弟兄提醒我一件事，我觉得非常的好。虽然我一面呢，我请这个他们学，我们希望专家们能够稍微求证一下，但是我想这是很有趣的。那么有位年长弟兄告诉我说，他们从前在北方呢是住在北方呢是这个住在这个农村里面，那么农村呢种了很多的高粱。到了晚上啊，他说很稀奇，到了晚上啊，他就会听见呢、这个高粱田里有一些声音，噼里啪啦有一些声音出来，那么他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个声音呢？他白天就问那些农夫们，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晚上我会听见那声音，他住在高粱的附近，怎么会听见那个声音呢？那个农夫告诉他们，告诉我们的弟兄说，你知道不知道，这个生高粱长成长是在晚上成长的，那个声音呢，实在说来就是那个成长的声音。那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弟兄姊妹，这用这个图画来形容我们基督成长是再恰切不过。那不过就说这件事到底有多少的可靠，我想我们要请他们专家鉴定一下，我们希望这件事是真的，希望我们能够听得见成长的声音。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晚上高粱好像比白天长得更大，但是呢白天是吸收阳光的，恩典是白天得着的，能力是白天得着，你看所有太阳的能都吸到它的里面来，到了晚上的时候，你看刚好是他成长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弟兄也提醒我们，他说所有的植物人，你看他活得很长，为什么活得很长呢？因为植物人只有晚上没有白天呢，所以呢生命的成长啊好像是在晚上成长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主不光不把白天给我们，主也把夜晚给我们，从今天要达到明天一定要经过晚上。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 当我们蒙了那么多的恩典，我们蒙了那么多的祝福，我们得着这么大的能力，弟兄姊妹，那个目的是叫我们能够经过一个漫长的黑夜。一夜虽有哭泣，晨起必要欢呼，因为等到第二天早上你醒过来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生命又长大了。我觉得这句就像我们的主所说的，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这句话好像暗示说，好像这个生命经过一个晚上就长大了。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说，基督徒那个生命实际的成长，不是你听了多少的道，不是你看了多少的圣经，不是你明白了多少道。弟兄姊妹，你如果头脑好的话，你如果英文好的话，你会看参考书的话，你会做学生，你会拿博士的话，那弟兄姊妹，按理来讲你比别人更有能力，更能够吸收这些道。但是不要忘记主说，这些道都不是他的。什么时候这些道才是他的呢？等到他晚上把他所知道的、所学习的、所经历、所知道的，从让真的进到实验室里面的时候，那第二次慢慢你看见这个道就是他的了。所以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有桥这个词，你读圣经读不出桥这个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我们经过圣经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经过红海的时候，神没有搭一座桥让他们越过去，神叫他们从海中经过。对于过约旦河也这样，他们神没有搭一座桥叫他们从约旦河上越过，乃是叫他们从约旦河经过。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不同在哪里？他们都是离开埃及，都是进入迦南的人，但是非利士人没有经过两道水，而以色列人经过了两道水。非利士人是越过，而以色列人是经过。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没有一个道你能够便宜的听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主今天让你看见一个真理，如果主今天让你看见那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如果今天有一个道你得着了，有主关于主再来道理你已经听见了，让我们记得主下面有一个命令说，让我们渡到那边去，不是白天的时候渡到那边去，乃是黑夜的时候渡到那边去。白天好像是理论，晚上主一定要把我们带到实验室里面去。在聚会里面我们听了这么多的道，弟兄姊妹，等一等你回到家里，或者坐在计程车上的时候，你看见说，主说我们渡到那边去。你碰到一个难看的面孔，你听了一个难听的声音，你碰到一个很不合理的情形，当你肉体要发作的时候，主说让我们渡到那边去。等一等，你真的渡到那边去的时候，你看见有狂风有暴雨，并不像你所想的天色常蓝，并不像你所想的花香缠满。弟兄姊妹，我们坐在这里听到的时候，我们听到有一些道，我们实在觉得太好了，那个磨成基督的形象太好了。弟兄姊妹，磨成基督的形象要经过好几个暴风雨的夜晚，毛主物磨成基督的形象，主就把你放在一个最乖僻的上司旁边底下，主为着磨成基督的形象，主把一个最难对付的媳妇给你，主把一个最难对付的婆婆给你，主把对你最难办的丈夫给你，最难办的妻子给你，最难办的儿女给你，你什么人都能管，就是管不了你儿女。弟兄姊妹，这是什么？主说我们要渡到那边去，因为我们所有在这里所学的，我们所有所经，你要发脾气了，弟兄姊妹，你再发，结果让撒旦在你里面有更多的地位。感谢主，靠着十字架胜过你不发脾气了，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主要我们渡到那边去。感谢主，弟兄姊妹，那天晚上是主说我们渡到那边去，不是说你们先过去，没有。如果要经过的话，都是主与我们一同经历的。那不止如此，那天告诉我们说，是他们把他一同带去的。他们是谁？就是门徒，把我们的主带去。那这次很有意思，这次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的主不过是乘客，而且这些水手们呢的这个渔夫们，他们都做了水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认识彼得，认识雅各，认识这些打鱼的人，主知道他们不过是尘土。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愿意把自己放在他们的手中，我们的主愿意把自己放在乘客的地位上，让他们开这个船。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在这听见主的话以后，我们散了会以后，你知道吗？我们的主说我们渡到那边去，我们的主在我们的里面愿意站在乘客的地位，让我们把他带到任何的地方去。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说不能啊！如果主知道我们的光景，主怎么能让我们带着任何地方去？如果我们到一个不可去的地方，主也去，我们如果有的地方根本我们不应该去的，你说主敢这样做吗？主敢这样做，因为主爱我们，因为主把生命已经放在我们里面，他对我们有绝对绝对的信任。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在这里啊，是一个开是最会开车的人坐在一个不会开车的人车子里面。你知道我们的主要开船很容易啊，你知道碰见暴大风暴根本没有难处啊。但是现在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让他们带去，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今天如果让主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中经过，让他来做主，让他来开这个人生的船，我们知道主一定开得好。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主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把他带去，主说渡到那边去。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不知道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情况，那么主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我们实习的场所，这就是叫我们生命长大的地方。当我们进到人生的这个大海里面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这就是现在我们开始学功课的时候。现在弟兄姊妹在那聚会的时候，你巴不得这个聚会不要停掉，你巴不得这个聚会一直继续下去，因为在这里啊，每一个人都属灵，所有婆婆也是最婆婆好的属婆婆，丈夫是最好的丈夫，妻子最好的妻子。但是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有的人就说，哎呀，最好不要继续下，一散了会，一回到家里，那个家里就是地狱了。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主说渡到那边去，主敢把他自己放在一把放在里面，弟兄姊妹，都到那边去，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才叫我们知道什么叫真属灵，什么叫假属灵。在聚会里面的属灵不是真属灵，回到家里才是。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们真的从这个环境里面经过的时候，不要忘记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看，你我就看见说，这个时候我们所经过的，那才是我们。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道是听了不少，有哪几篇道是我们渡到那边去的？有哪几篇道我们能够说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我经过了，感谢主。那个做婆婆的滋味我经过了，做媳妇的滋味我经过了，做儿女滋味我经过，做父母的滋味我经过了，住在各种不同环境里面，把我让我带到那边去。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那天我们的主啊居然能睡着？弟兄姊妹，在这里实在说主的，实在是主的爱啊。我们好像今天可以把主带到任何地方，我们主在住在我们里面，他能睡觉的。为什么他能睡觉？他能放心。你说我们如果把主带错了地方怎么办？如果我们把代表主说话说错了怎么办？主能放心。为什么主能放心？为什么主能够信托这些门徒们？当他最后祷告的时候，你记得主怎么说？说父啊，你把他赐给了我们，赐给了我。而这些门徒在我们主的感觉里面乃是父赐给他的，包括谁呢？包括犹大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的主能够与他们同居，今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你可以到任何的地方，你可以说任何的话，不要忘记的，你要记得主是与你一同去的。如果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乃是我们蒙恩的原因。好像许多时候，当我们真的这样经过的时候，弟兄姊妹，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暴风雨大作，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我们的主仍旧在睡觉，我们的主仍旧在安息。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是父把这些人交给他，所以他能安息在父的怀里，好像在摇篮里面一样。那么弟兄姊妹，这一次叫丧命的不是乘客，乃是开船的。如果有一天做华航的，这个华航的驾驶跑来摇醒，说你赶快醒醒，赶快醒醒，那真是很严重的。你知道本来乘客应该能够安息的，那个华航的驾驶应该在那里开船开飞机的，结果现在你看见没有，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等到我们真的到这个光景里面的时候，我们已经手忙脚了，我们开始慌乱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知道门徒们所要的并不是要主耶稣起来斥责风和海，不是，你读上下文很清楚。我们的主一看这个门徒们呢，那个时候啊，大家都在忙的时候啊，你知道每一只手都是有用的，结果他们忽然看见有两只手一点用处也没有，我们的主能够躺在那里好像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呢，这个时候把我们主醒过来，那么希望说起码我们的主两只手也能够帮助救救那个当时的情况。那结果呢，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没有用他的两只手，我们的主就起来斥责风和海， 结果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完了以后，耶稣对他们说，你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我们的主为什么责备他们？弟兄姊妹，因为在出发的时候，主说我们渡到那边去，主没有说我们沉到海底去吧，没有，主说渡到那边去就是渡到那边去，我们只是经过，不会沉下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有怎样的遭遇，你说今天我回去，那个再回到我原来那个环境里面，我一定过不来，我一定回，一定出不来了。弟兄姊妹，主说我们渡到那边去，主没有叫我们沉到环境里面，就没有任何一个艰难的环境，任何一个痛苦的环境。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说，主难道也许觉得我们年轻学这个功课，难道到了一个时候主也让我们学那个功课吗？感谢主。弟兄姊妹，任何的环境，主说我们渡到那边去，主没有说我们沉到海里去。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就是主说了我相信了。但是弟兄姊妹，主说了那句话没有说了，门徒们听见没有？门徒们根本就没有听见。你看见吗？白天我们的主刚刚说，一个撒种的农夫要拿着 logos 要种在门徒的里面，现在我们主教试验一句话，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弟兄姊妹，来到人生环境里面，现在他们要过海了，他们这句话根本就没有听见。如果他们真听见了这句话，主说要渡到那边去，主一定不会说沉到海底去。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没有信心？没有主的话。信心从哪里来呢？信心因为主说了，如果主说你病好了，你温度40度，你人就可以起来。亲爱的弟兄，这叫做信心。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些门徒们为什么要经过这个惊风骇浪呢？要显出来，原来我们的主真是流泪撒种，讲了一天的话，那个种子好像还是撒在路旁的，那个种子好像还撒在荆棘丛中的，那个种子好像也撒在别的地方，不是撒在好土里面，他们还是在那里忙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忙着工作，我们的主不必要工作，我们的主能安息在父的话里面。如果门徒们能够相信主说，主说渡到那边去，我相信他们什么也不做，船倾斜了什么事也不要做。但是难在这里，当我们看见环境不对的时候，我们觉得总要做做，我们不收拾怎么办呢？总是要收拾收拾，我们就做了，我们忘记了主所说的那句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整天彼得所学的功课围绕在他的话语上。今天我们何等的亏欠，但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听见他的话说，让我们渡到那边去，需要经历才行。而当我们这样经过的时候，我们就长大了，就像高粱在晚上长大了一样。但愿白天起来的时候，我们不止晚上能听见那个声音，白天起来我们能看见，经过一个晚上果然它长大了。那这样弟兄姊妹，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我们基督徒就被带到丰富的地步。所以我们从马可福音里面这里找到一个实际的蓝图，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基督徒是要怎样走的。所以愿主恩待我们，不只听见了这些话，也让我们渡到那边去。这条路，这条还是很长很长的，我们一生都是要渡到那边去。愿主对我们的心深处说话。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我们求你，若是你觉得好，求你祝福这些话，也这些话来安慰我们，叫我们起来走你自己的道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就是那位流泪撒种的主啊，但愿你能够起来欢呼收割。我们的主，虽然我们经过黑夜又哭泣，但是我们就要晨起必要欢呼。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原来白天的恩典是为着黑夜的经历，原来白天的能力是为着叫我们能够经过这个惊风骇浪。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一面我们觉得感谢你，亲爱的主，你居然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你居然能让我们带你到任何的地方去，你在我们里面能安息，叫我们觉得惭愧。因为许多时候我们把我们带你到你不应该去的地方，把我们说一件事是你本来不会说的。我们的主，我们求你用血遮盖我们，我们求你赦免我们。虽然如此，你仍旧住在我们里面，虽然如此，你仍旧安息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个爱乃是忍耐的爱， 这个爱是个永不悔的爱，这个爱乃是爱到底的爱，这个爱是一定要完成你旨意的爱。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主，你今天能够与我们同去，我们要从里面低头敬拜你，因为你要把一个荣耀的经历赏给我们。聚会能够散去，求你聚会借着这些话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